那我们就书接上文。
上次我们讲了在法国境内的行程，实际上是开头在巴黎不到24小时的时间，以及结束的在尼斯的3天。但其实我们这次行程大部分时间是在意大利境内，然后这次意大利的部分是从罗马到热那亚，然后走了一个相当于是沿着意大利的西部，沿着海岸，基本上是走了一个半圆形，接近是半圆形吧。总共途经了3个大区，第一个是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此行花了最长时间的托斯卡纳。托斯卡纳也主要分在路上基本上是自驾的部分，看自然景观的部分，以及在佛罗伦萨待了3天，然后最后是到了利布里亚大区，然后是一个沿海的大区，有五渔村和热那亚，然后热那亚也是我们在意大利这趟行程的终点。这次我们也就主要会把行程，意大利的行程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罗马到佛罗伦萨之前的部分，第二部分是佛罗伦萨的，第三部分是在利古里亚大区的乌鱼村和热那亚的部分。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罗马到托斯卡纳的正题。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游荡日志的第二期。
跟我们在巴黎待了不到24小时一样，我们这次在罗马应该待了不到，停留了不到6个小时。
差不多，我们的航班是在大约上午9点左右到的罗马，但是我们在下午可能2-3点的时候就已经走了。
嗯，对的，我们甚至没有进到罗马城里。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并没有在参观罗马。
是的，
我们其实是去了梵蒂冈。
对的，这为什么去梵蒂冈呢？因为上次算是弥补上次来罗马的一个遗憾吧。上次来罗马安排了3天，但是最后也没有看到圣彼得大教堂。原因是我们本来安排了一天时间给梵蒂冈，但是我们的票没有提早买，所以最后抢到的梵蒂冈博物馆的票是中午的时间。于是我们就中午去逛了博物馆，然后想的是逛完博物馆去逛教堂。但是博物馆的人非常多，比想象中的人多很多。当然这个博物馆也很大，展品很多，所以就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当时我们出来之后应该是大约下午5点的时候，
5点多了已经。
对，然后整个广场已经人多到排的看起来队伍没有尽头。当天觉得时间可能也不是很够，然后我们就没有排队去教堂。第二天是下午的航班，所以我们就想的是早上一早来教堂，但是刚好赶上了一个周三，然后当天教堂有特殊活动，所以整个白天的上午是不开的。然后这里就需要提一下，在计划梵蒂冈行程的时候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尽量避开周三和周日。周日是有礼拜的活动，所以周日的上午是教堂一定是不开的。然后周三偶尔会有活动，然后有的时候可能非周三或者周日的教堂也可能有特殊活动，在有活动的时候教堂的上午就是关闭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跑一趟空，或者在计划行程的时候就可以把教堂放在下午。
嗯，是，如果上午有活动的话，一般到下午1-2点钟的时候教堂就会开放，包括教堂和教堂前面的广场就会开放。
对，但这个时间不一定很准确，就它不是卡着点在比如说1点或者2点就开放了，它是一个比较大致的时间。
嗯，就感觉梵蒂冈它这些景点开放和关闭的时间并没有特别严格或者特别精确的预告，他们有个自己的官方网站，有上面有一个日历，日历上会公布未来一段时间内每天都会有哪些特殊活动，所以在遇到那些特殊活动的时候教堂的开放时间就会比较随机。好在一般特殊活动都在上午，所以说到了下午的话就都能正常开放，但上午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有很多人在教堂门口或者在广场外面排队，但他们很可能是参加活动的人而不是来参观的人。如果你对这些活动特别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能他也不会限制有什么人来参加。
嗯，
对吧？
对的。
嗯，然后你可能如果你对这些活动特别有兴趣，或者说想去看一看教皇讲话的话啊，那就可以跟着人在活动当天早上去排队就可以了。
对的。
然后说到这个梵蒂冈博物馆啊，虽然这个博物馆真的是 非常惊为天人，然后里面的藏品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不得不要吐槽一点的是，他们这个官方网站上放的票实在是少得可怜。你可以看到那些票很早就被在官方网站上就被卖光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们真的没有票了。这时候你通过很多旅行社啊，或者通过很多在线的这种订票的网站，其实是可以订到那一天的梵蒂冈博物馆的票的，但是价格会比官方网站上的价格要贵很多。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操作，就感觉是故意放了一些贵的票给那些旅行代理，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把门票价格做得更高一些。总之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在官方网站上买到票的话，你可以尝试在这些在线旅行的网站随便在网上搜一下，其实有很多这种在线旅行卖票的网站上可以搜到一些同一天的价格会更贵一些的票，或者你也可以报一个团。报团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可以同时参观博物馆跟教堂。如果你是自己买票自己去博物馆的话，如果你想从博物馆去教堂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博物馆出来，然后回到教堂的外面的广场，然后再排队进去。如果是报了团队旅游的话，那你从博物馆里面其实是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通到教堂里的，这样的话你可以省去从外面排队的这样一个过程，代价是比较贵，
以及你会少逛到博物馆的一部分。
对，就是因为博物馆它是有一个设计的路线的，这个路线大概会进行到80%左右的时候。
对，七八十。
对，进行到80%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岔路出现。
岔路在西斯廷教堂里。
对。
就是有最后的审判跟创世纪壁画的这个小教堂。
对，那里有一个小门，那个小门听说曾经是可以随便走的。
我走过，我18年的时候第一次来欧洲的时候，当时在梵蒂冈，它当时是选项是2-1。就是你可以继续往前走，或者你也可以从这个小门就先走一个岔路岔到圣彼得教堂。好处就是像刚才说的，你可以少排一次队直接进到教堂里面，但缺点就是会错过博物馆的一部分景点，以及包括出口的那个螺旋楼梯。
对，就那个，如果你们在网上看过照片的话应该会很熟悉那个楼梯，那个楼梯应该算是博物馆里的一个网红点吧。
对，算是一个网红点，
有一个双螺旋楼梯。
对，我上次就没有看到这个楼梯。然后现在他们是只有团队旅游的人可以走这个捷径，在这个小门，就是这个捷径的小门会好像是有两个人在那看着吧，他会非常仔细的查验你是不是属于一个旅行团，然后每个旅行团都是导游在前面会数人数。
对，导游会盯着的，就是你很难混进去，我觉得
很难混进去。但有看到一些人发的帖子说自己成功混过去了，但是感觉现在应该是挺难的。就不建议钻这个空了。
不过说到底，西斯廷教堂里面确实人太多了，管理起来估计也是挺混乱的。那个小堂就是他们规定是不让拍照，但其实有很多人在里面偷偷拍照。
是的。
然后包括在那些通道里面走来走去，你不能排除你会在那些维护秩序的人的眼皮底下溜走，然后就可以少排子队。但是如果你想像我们这样比较老实巴交的人的话，就只能从博物馆出来，然后再去排进圣彼得广场的队，然后进到广场之后再去排进圣彼得大教堂的队，才能进到教堂里。然后如果你买了圣彼得大教堂的一些导览，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进去，
好像很少看到有人会买这个，
是吧？
教堂的导览，
反正博物馆的导览是挺多的，因为博物馆的导览确实能让你免排一次队。不然的话你要想想，在这种罗马的艳阳下围着梵蒂冈的城墙大概要排1-2个小时的队，我觉得还是一件挺煎熬的事情。但我们今天的重点其实不是梵蒂冈博物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跟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广场其实就是这个大教堂前面那个很大的广场。这个广场的造型还挺有意思，它是一个喇叭形的造型，但这个喇叭上又带了两个就是圆形的弧线。它是一个比较长的广场，然后一般情况下如果你从广场的正前方进入梵蒂冈这个区域的话，我印象里那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上坡路，就是一开始你会在一条比较宽的路上走，然后两边都是一些楼，但是这个时候你是看不到那个大教堂的，你必须要走到可能比较靠近广场拦着的那个区域的时候，你才会逐渐看到那个大教堂从两栋楼的中间慢慢浮现出来。但那个时候你离教堂虽然很远，但是你已经能看到整个教堂的全貌，跟教堂的周围伸出来的就是两个弧线的一个，那个算是一个什么，算是一个走廊吗？算两个走廊了。然后据说这个当年设计它的人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广场设计成一个弧线的样子，就你那个假想那个教堂是一个人，然后这两个弧线就是他的双臂，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双臂展开拥抱你的方式来迎接你。 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造型，让人感觉好像这个毕竟它是教堂嘛，所以你们也懂的，就是这些有一些宗教的意味在里面，就让人感觉是自己是受到欢迎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在欧洲你也见过这么多教堂了，对圣彼得有什么印象？
因为圣彼得教堂是一个从外面看跟从里面看都很豪华的一个教堂，然后它前面的广场我可能没有见过比其他教堂前广场更大的广场了，然后教堂本身也是非常大的，内部装修也非常的豪华。
对，平时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在广场上就会摆满椅子，密密麻麻的椅子，
对，
然后可能就教皇呀或者是一些甚至人员就会在教堂的门口然后搭一个台子，然后做一些讲演啊之类的。
嗯，是，
然后旁边好像还有两个大屏幕可以
啊，就是那种大型集会的那种设施嘛，就感觉他们这个教堂前面的广场还是经常举行这种大型活动的。
你觉得这个教堂是你见过最大的教堂吗？
这个教堂我感觉应该是最起码是我们这次在意大利看到的所有教堂里面，我不知道它跟佛罗伦萨的教堂哪个更大一些，但就算不是最大的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小了吧。
嗯嗯，而且它的内部装饰也比较精美，有很多墙上的雕像，
它里面放了很多雕像，有很多那种门框上的雕像。
对，但是我都看不太懂，我也不知道他们讲的具体是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最有名的那个雕像是米开朗琪罗的那个
圣伤，
对，就是大概内容就是圣母抱着耶稣是吗？
对的，就是应该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耶稣，然后圣母抱着他的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的那些曲线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精美的。
我觉得当时好像说这个雕像比较有争议的一点就是米开朗基罗在这个雕像里把圣母描绘成了一个很年轻的形象。
哦，
对，但实际上可能这不一定是那么符合现实的，就毕竟当时就耶稣也是一个成年人了。
哦，圣母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可能五六十岁那样的一个。
理论上圣母当时应该已经有一定年纪了。
嗯，
可能在以前的作品里并不会把圣母以一个这么年轻的姿态表现出来。然后也是后来听说米开朗基罗是有三座圣伤的作品描绘的是同样的场景，就其实这个在整个欧洲的形成中也很容易，就是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你在不同的教堂、不同的博物馆、不同的看展品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同的艺术家，他们其实在表现的都是同一个场景、同一些人物或者是同样一个事件，但是他们表现的形式可能完全不一样。
嗯，
除了这个就圣彼得大教堂内部除了这个圣伤这个雕塑以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是叫青铜华盖。
哦，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华盖在修，
对，它
都被包裹起来了，
完全包起来了，并不能很好的观赏这个作品。
但是我印象里那个大教堂的地上，就它的那大理石的地面都是有些图案的，这个很少，在大部分教堂的地面都不会做这么精美的图案。我觉得按内部豪华程度的话，我们这次看的教堂里面可能圣彼得大教堂算是第一名。
这个圣彼得这个教堂确实是有机会的话肯定是值得一看的，它跟作为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它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都装饰的非常的精美，就是当时教皇花了很多很多钱造这个教堂。听故事说这是一个当时教皇是在当时在卖赎罪券，用卖赎罪券的钱建起来的教堂，
那也是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呀。
是的，
但是它展现给我们后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还是挺令人惊叹的。
对，然后这个教堂除了它的内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就是你如果有时间充裕又有精力的话，非常建议去登一下这个教堂的顶。这个教堂是有一个很大的穹顶，然后这个穹顶也是对外开放的，但是你需要买票，票应该是没有不能在网上预约的，可能有团体票可以提前买。
对，可能有团体票是可以提前买，
对，但是如果是散客的话应该是只能现场买。然后它的票有两种，就两种，一种是纯走楼梯的，另一种是会坐一段，先坐一段电梯然后再走楼梯，然后价格分别是8欧元和10欧元，也就是说至少需要花8欧元才能登这个穹顶，然后如果你多交2块钱就可以少走一段路，坐一小段电梯。想买哪种票都行，我们是买了带电梯的票，可能少走了10分钟吧。然后这个穹顶非常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登这个穹顶之前我从来没有 我应该是从来没有进过任何这种穹顶的建筑，然后也从来都不知道教堂的穹顶是可以登上去的。你在登这个穹顶的时候，就真的是在沿着它的顶在一圈一圈的，就算是螺旋式上升。然后而且你可以感受得到你在走的这条路它本身是斜的，因为你其实是在沿着一个穹顶的弧面的楼梯在往上走。
对，
在上穹顶之前会先到一个可能比较开阔的露台，
那个露台其实是前面那些建筑的楼顶。
对，它就是非穹顶部分的楼顶。
大概可以想象一下这些教堂的结构吧，可能大部分这种大教堂的结构可能都是类似的，如果你从天上俯瞰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十字架的造型。
对的，
然后十字架它不是有一个短边有一个长边嘛，就是它有一个横有一个竖，然后那个竖的可能就它不是在中心交汇的嘛，它应该会在那个竖线的稍微偏上一点的地方跟横线交汇，然后那个交汇点一般就是穹顶的位置。但是你进教堂的时候一般是从那个竖向的
远端
进入教堂的。
对的，如果你想象一下，你进一个教堂都会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就会是一些做礼拜用的椅子，然后走到尽头一般会是那个十字交叉的地方，然后往上抬头看会是一个穹顶，正前方会是一些这个叫圣坛还是什么
对，是的，就一般是他们举行各种仪式的地方。
对，然后所以这个票登穹顶之前会先上到穹顶之下的这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你就可以去远眺这个广场了，也可以看到平台相当于是这个教堂的门面上修的一些应该是十二使徒的雕像。
是，
对，然后从这个平台再往上就是真正进入穹顶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在一个幽暗狭窄的空间里，眼前是没有尽头的台阶。
哇，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台阶，这台阶真的是，
对，你可以想象它的穹顶是一个空心的结构，
它是一个空心夹层的结构。
对，空心的夹层结构，这个夹层里修的就是楼梯。然后它应该有一些巧妙的设计，因为我们上行跟下行的台阶是不是同一，
对，是两条路。
对，是两条路，所以它们应该是刚好错开了，或者是在这个穹顶的两侧。
说实话我走在里面的时候我很难想象出来
很难想象
内部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
很难想象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但是它确实是上行和下行是两条分开的道路，然后你会有一种自己在一个狭窄逼仄且昏暗的空间里不断的爬楼梯，然后整个空间因为是一个弧形的结构，所以你面前的墙都是斜着的，然后会在里面大概整体攀爬时间可能二三十分钟，
差不多，
对，然后就可以来到这个穹顶的顶端，然后是一个视野非常好的观景台。登到这个穹顶的顶部，对于参观教堂本身，它可能并不是说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地方，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有趣的点就是，毕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登过这样的顶，然后整个过程感觉是很有趣味性的。第二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观景台嘛，而且这个教堂本身在罗马应该已经算是很高的建筑了，所以视野是非常开阔的，而且它是一个360度的环绕的景观，就是你不仅可以看到远方罗马的建筑，然后你也可以相当于是在梵蒂冈的最高点，然后可以看到整个梵蒂冈城，会有一些你在外面或者是你在不是在这种高点你可能并不会想象到梵蒂冈城里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楼，你通过查地图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建筑，可能是给教皇做什么什么作用。
对，还有一些他们行政用的一些楼。
对，然后还可以看到一些花园，甚至可以看到梵蒂冈里面是有一小段铁路的，有一个火车站。
对，
但是不太清楚这个火车站现在还在不在用了，我猜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曾经它可能是行使了一些重要的作用的。
可能吧，可以看到整个梵蒂冈的大小还是很有限的。
对，
也很难想象当年的教皇就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生活这么长时间。
他可能是后来逐渐范围变得这么小。
对，是的，因为梵蒂冈的前身是一个叫可能是叫做教皇国或者叫教宗国的一个算是一个国家吧，因为当年意大利也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教皇他自己本身作为这个天主教的一个领袖，他自己也是有一些土地的，然后这些土地的范围就叫做教皇国，随着意大利的一些民族统一事业的一些 一些推进，意大利的很多其他的当时很多其他的小的诸侯国都逐渐统一了，就导致教皇国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就只剩下梵蒂冈这一整块地方。然后最后他们是跟意大利当时的统治者应该是签了一个协定，类似就是说你们不要再打了，然后我们教皇就待在这儿，你就承认我们，以后我们就作为罗马城内的一个很小的一块区域的一个附庸存在着，然后就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OK， 然后我觉得梵蒂冈应该是可以说是在罗马旅游算是一个精华景点了，它地方不是很大，但是绝对是足够你花一整天的时间去
是
去好好看看的。因为我们之前计划包括这次行程的一些也可能不合理的地方吧，然后导致本来非常完整的梵蒂冈的一日游被拆散成了这样。以不踩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能给一些建议吧。
你有什么建议呢？
首先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在去之前要查好时间，就是看你如果不想被这些活动影响行程的话，最好避开会出现活动的日期，然后这样可以把一整天，半天留给梵蒂冈博物馆，半天留给圣彼得大教堂。在逛梵蒂冈的时候，在教堂花的时间应该是会比博物馆要少的，因为博物馆真的很大，展品也很多，如果想要看的比较仔细的话，我觉得可能半天的时间都不一定很够。我个人觉得比较理想的安排就是，大概需要提前两个月去约梵蒂冈博物馆的门票，然后比较好的时间是你可能早上去看博物馆，因为根据我们的体验，下午的时候博物馆人可能会非常多。有看到一些人分享经验说，大概下午两三点去排队人就没多少了，但以我们当天一两点去的经验来看，
排队人还是很多。
对，这看起来这个队伍是一两个小时不一定能排得到的，而且我们当时买的票是大概一点半左右入场的，以及我们最后五点钟出来，就全程都是人挤人的感觉，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感觉人有变少。
是
的，对，所以为了比较良好的体验，还是推荐尽早去抢比较早的票，然后这样可以把早上的时间或者是一天一整天大部分的时间留给博物馆，然后尽量能在可能至少三点之前出来，从博物馆出来，这样你有时间去逛教堂。教堂的话，逛圣彼得教堂是要先排队进到广场里，在人少的时候进广场是不需要排队的，但如果人多的话，他们会有流量管制，然后一般会需要你在教堂外排队，然后可能需要先排一个，这个队会很快，然后跟着人群然后进到广场里。教堂的入口是在如果你是正对着教堂的方向的话，就是你面对着教堂，它的入口是在右侧，出口是在左侧，然后你可以跟着人群从右侧排队进教堂。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了，如果你想登这个穹顶的话，这个建议就是先不直接进教堂，而是去排穹顶的队，因为穹顶逛完之后下来会直接从教堂内部的一个门出来。
对，是的，
对，所以如果想逛穹顶的话就先去穹顶，因为买穹顶的票是现场买票，然后也要排队，也需要花时间。如果运气好的话，排队的人少，可能很快就能拿到票，但是如果是队伍很长的话，这感觉也是一个可能至少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买到票的队伍。
排那个穹顶的票的位置其实是在不进教堂大门，就相当于是在那个教堂的门口，就上了台阶之后但没有进大门的那个位置。
对，左手边。
那里正常情况下应该会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
对，然后你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它左手边是出口
啊，你不要下台阶就可以了。
你千万不要走到出口，因为出去之后你需要重新排队才能进来。然后它出口跟买穹顶票的队伍，可能你会错过进入买穹顶票队伍的入口，但是那个入口确实是在出口的那附近。
是。
我们的推荐就是先冲进去买穹顶票，然后上了穹顶，然后看完，然后进入教堂，然后在教堂逛完，然后就可以从出口出去了。如果想买什么纪念品也可以在广场上买。
是在出口处应该是有个纪念品商店的。然后如果你买了穹顶的票的话，你在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露台那里其实也有一个纪念品商店。
对，他们纪念品卖的也都不，我觉得不算是很贵，而且质量看起来也还不错。
也还行，我甚至还能买到关于梵蒂冈的一些中文的图书。
我个人觉得就是虽然在爬穹顶的入口有个纪念品商店，如果你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话，不用在这里买东西，因为你买了东西你得提着全程爬楼梯。对的。还有一点提醒就是，如果想拍照拍的比较好的话，可能比较建议下午去爬穹顶， 因为整个教堂的方向是朝东的，所以在下午的时候会不逆光。
哦，说到拍照，我不得不想吐槽一点，在穹顶的顶上，它那个铁丝网拦的实在是太密了。
圣彼得
有
顶上
有
铁丝吗？
有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拍的照片。
这我还真不记得了，我还以为它那个穹顶的视野是比较好的呢。
没有，你这个照片应该是把手机伸到那个外面去拍的。
哦，所以它手是可以伸出去的。
对，你手可以伸出去。
哦，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上面的穹顶具体是什么样了。
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就是这些照片来说一说，这样的话可以唤起很多当时的记忆。你看，就这样的，
哦，
这样的。
这个其实不是很密了，已经。我觉得这个栏杆已经，
哦，这里还好了，对，这
栏杆已经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它只有纵向的，
对，它是一些竖着的，
没有横向的栏杆了。
对，你是很好把手伸出去拍照的。
好吧，好吧。
甚至我觉得你把相机至少镜头伸出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行。
梵蒂冈这个广场上也有一个方尖碑。
哦，这个方尖碑据说是当年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从埃及运过去的。当时可能罗马帝国的范围是包括埃及那部分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方尖碑从埃及运过去了。所以那个方尖碑很有可能，你想想看，罗马帝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可能那个方尖碑可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摆在罗马了。然后因为这个教堂就圣彼得大教堂嘛，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圣彼得的墓。就圣彼得应该是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吧，这个具体我不是很了解啊，就是他那个什么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是吧？
对的。
所以说就那个料就是他的墓，所以当年那个墓到这个教堂其实也是过了有1000多年的时间。那个教堂应该是16世纪还是15到16世纪的时候修建的。
OK， 还有什么关于圣彼得想说的吗？那就下一个 topic。
好的，我们下一个 topic 就是关于在意大利租车开车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我们全程是在意大利开车的。
嗯，对。
在意大利使用中国驾照来租车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友好的事情，你只需要把你的驾照拿去做一个翻译的公证，然后再去做一个附加证明书，就反正它有一套流程。这个具体怎么做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这种攻略。它反正你拿到了这些翻译件跟公证的件之后，你就可以去意大利的任何一家租车行去租车。
但其实租车行不太会看这些东西，
你只能说他可能会看吧，因为按照流程他应该是要看的，但是他可能不会仔细看。
嗯，我的感受是租车行不一定知道中国的这些规定，但交警肯定是知道的。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你想在意大利合法的开车是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实际上你拿可能国内的那种没有什么法律效益的翻译件也是可以在租车行租到车的。在你如果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就是全程开车也不会遇到什么太大问题。但这个翻译反正也就是一次，做一次就 OK。
嗯，对，做一次就可以了。
站在保险的角度还是推荐走一下这个流程，
应该也不会花很多钱。
嗯，那关键是主要是比较麻烦，还已经需要花一些时间。
总之在意大利租车开车，哎，我说实话我都有不少想要吐槽的点，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跟在国内开车比相对更舒服的地方。首先就是说租车吧，这个租车我们选了一个价格很便宜的车行。这个车行的名字应该怎么念呢？
嗯，你可以让机器帮你念一下。
这个车行的名字就叫
Noleggiare。
这个车行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它价格很便宜。我们租了一个车可能一天也就200-300块钱，但是呢说实话它的服务不太行。第一个是在罗马机场的取车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办公室一样的，就它有一个很大的办公场所，那个办公场所里所有的租车公司都在那里有柜台，然后你会看到这个租车公司的柜台前面的人是最多的，这侧面证明了这个租车公司因为价格便宜所以很受欢迎。
对，这个柜台是最小的，但是
对，柜台在一个挺小的一个角落里，但是人确实最多的。然后就因为他们人比较多，所以说包括取车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感觉都不是很上心。我取到车的时候他的油不是满的，然后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这油不是满的我该怎么办，然后他就信口跟我说你还的时候你就等量还就可以了。结果我把车我们开到目的地之后去还车的时候，他那边的人他帮我检查了一下车，然后就把这个还车的结果上报给了罗马机场这个店，然后转头我的信用卡里就被扣掉了一笔钱。于是我就去发邮件去问这个店里面说我这笔钱是怎么 怎么来的。他们第一次回邮件的速度倒是很快的，告诉我这是邮费跟加油的服务费。然后我就跟他们展示了我就是当时在租车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油量表的这个指针的位置，我就发给他说，我租车的时候，我拿到车的时候，我的油量就是这么多，我还的时候也是这么多还的，所以说你不应该收我这个费。结果这个邮件就石沉大海，就再也没有人回我了。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因为我们租车没有通过这个车行自己的官网来租，我们是通过国内的租车平台来租的。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国内的这个租车平台，他自己的客服也是能给你多一层保障。所以说，你如果在意大利想要租这种非国际连锁品牌的店的话，就强烈建议你不要通过他们自己的网站来租，而是通过国内的渠道来租。这样的话，多一个平台作为保障，遇到问题的话解决起来也会更方便一些。后来我这个多收的钱，就是经过我在国内的这个平台的客服找了那个车行的人，然后他们最终才把这个钱退给我。如果我直接找那个车行，那个车行的官网上有说他们客服的联系方式，他们的网站上有一个表单，那个表单你可以填写一些内容，但是填写完之后他会说我们会尽快联系你，但事实上你等了一个星期都不会有人来联系你的。同时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客户联系的电话，这个电话呢他会特地注明说这个电话的电话费是0.5欧元每分钟，就非常非常贵，非常离谱的一个价格。同时还要附加一个几块钱几欧元的一个接通费，也就是说你这个电话只要一旦接通就会收你这个钱。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故意想要劝退那些想要打这个电话的人。你想看你把这个电话打通到有人接到你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觉得他多收我的40多欧的邮费，我可能就全部作为电话费给花出去了。所以这是个特别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公司我觉得他很忌讳的一点就是他的售后服务做得非常糟糕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然后我刚才说到国内的租车平台，那些保险也可以通过平台上来买，缺点会麻烦一些，如果出了险的话很有可能你是需要先垫付一下，然后再通过国内的保险去报案，去再去把这个垫付的钱给通过国内的保险赔付的，这样的话会有一点麻烦。并且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在车行买保险，还车的时候一般他会检查的非常仔细，他会看你这个磕磕碰碰到底有没有问题。为了防止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就建议你在拿到车的那一刻起，你把车身所有的照片都拍一下，你自己留一个档案，包括油量啊，包括这些里程数量，就像我这样，这样的话万一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手就拿出一个证据甩在他们脸上，就说你这个收费是有问题的，就怎么说，就是防止这些黑心商家吧，就没有办法。然后在意大利整体的开车体验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的，路况大多数情况也都还可以，虽然路不会非常非常宽，很多情况下可能也就单向就两个车道，甚至有时候只有一个车道，但是路况整体都还是不错的。
对的，
就因为他们的路都不会很宽，并且他们的停车位也没有都特别大，所以建议如果能租小车的话就租小车，除非你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自信的话，你可以租那些大车。我们在路上其实也见到很多开大车的人，但他们可能都是本地人，就他们的停车都很极限，开车的时候如果单向只有一个车道的马路的话，他跟你会车的时候速度也很快，他们开车都非常自信，也开得很快，就感觉意大利就或者说欧洲人吧，可能就骨子里就有一种赛车文化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有些路上你就会感觉自己甚至在开赛车一样，那个路弯弯绕绕的，但是大家都开得很快，还有人就是想要催促你开得更快一些。虽然路上都会有标一些限速的标牌，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超速大概20%到30%。比如说可能这条路限速是70，他们开到90好像是一个很常见的行为。如果这个限速是110的话，可能开到130、140都是非常常见的行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长时间站在最左边那个车道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有车在后面跟你跟得非常近，你可以在后视镜里看到你后面的车跟着你非常非常近。这个时候他一般其实是在暗示你，你要往边上靠一靠，他想超你。所以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往边上靠一靠就可以了。我们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单向的车道上，但是前面那个车开的比较慢，然后我们相当于是第三辆车，我们前面那辆车一直想要催前面的第一辆车开快一点，后来那个前面的第一辆车有点受不了了，就在一个路边可以靠边停车的地方，就有时候路边会多出来一个区域你可以靠边停嘛，他就把车停在边上，然后让第二辆车超过去了。我感觉这种情况我在国内倒是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果第一辆车开得很慢的话，大家就会压着第一辆车后面慢慢开嘛，就感觉大家似乎对让道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在意的。然后还有一个让道非常自觉的地方是我们在热那亚的时候，我记得在有一个路口，我当时还觉得奇怪，说为什么有的车突然就开到马路牙子上了，后来才发现是后面有一辆警车拉着警笛就这么开过去了，因为那个车道其实只有一个车道，但是他们那些车为了让那个警车就会把车开到马路牙子上。
警车还是消防车？
警车或者消防车，反正就拉着警报的车，
我感觉消防车可能性大
那可能是消防车。对，然后那个消防车开到路口，他的前面有一辆车就感觉非常无助，他好像不知道该怎么 么让，然后就挡着那个消防车了，然后那消防车就很着急，在这滴滴滴，在这滴他，最后他好像没有办法，就直接就是开到边上的另外一条车道上去了，然后就让那个消防车过去了。我觉得这点是他们开车习惯比较好的地方吧。然后但是他们同时也就开得很快，所以说还是要注意安全。如果你开不了这么快的话，建议就不要在最左边车道开着，就在中间或者在右边车道开着，
就行车道上慢慢开就好了
啊。对对对，是
想超你的车会自己超过去的
啊。对，你不用管他们就可以了，你在最左边的车道就会看到有车源源不断向你超过去。然后导航的话，一般情况下用 Google Map 就可以。然后我看很多本地人会用一个叫位置导航，那个导航上是可以看到那个拍违章的摄像头的位置的，在 Google Map 上是看不到这些提示的。 Google Map 如果大家用的话，也就它的导航还是很简洁的，它比国内那些导航软件的话可能要少100倍。
是的，
它很多情况下不会跟你说前面的路口该怎么走，这个时候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沿着最符合直觉的那条路走就对了，还是要相信导航。它有时候不会跟你说话，但是你跟着感觉走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导航很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在意大利有很多环岛，一个比较规整的环岛一般会有4个口，但是你经常会遇到一些很不规整的环岛，就会有些奇形怪状的口，甚至还有2个环岛连在一起的，从这个环岛出去之后立马就是另外一个环岛啊，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开错。导航会跟你说在第几个路口下，但是有时候你会数不清，就是它会把逆行的你不能开进去的路它会自动排除在出口之外，所以说有时候环岛会接上一个你不能开的路，但那个路就不算是一个出口，所以你在数数的时候就得跳过这些路，所以就很容易数错。反正我们是开错好多环岛，开错环岛的唯一一个办法就是你在环岛上再开一圈，如果第二次还是没有搞清楚该从哪个路口下的话，那你就再开一圈。
嗯，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就开出去了
啊。是，就有些环岛是很规整的，你能看出来它是个环岛，有些环岛就没有那么规整了，就很容易开错。这个确实是一个，哎，我觉得在意大利开车一个难点吧。你在国内的话，环岛本身数量不多，遇到环岛也不会很难开。我觉得
环岛大部分都是在城市里出现的。
对，是是是。
但是在意大利就是当然高速上肯定是没有了，但是高速以外的地方可能哪里都会有。
对，它好像是就通过环岛这种方式做道路的平交。
对，尤其是进入城市的边缘啊，或者是下高速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很容易出现环岛。
嗯，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限行区的一些问题。意大利的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限行区的，这个限行区他们的缩写叫 ZTL， 大概就是 Zone Traffic Limit 之类的缩写吧。
Zona Traffico Limitato。
然后这个限行区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在一些古城区里面。网上有很多人说这个限行区很容易闯啊，一定要小心啊，就不要开车啊，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闯限行区。第一是限行区基本上都在古城里，你看着这个样子就不太像是你一个游客能随便进去的地方。那个古城里很多的路都非常狭窄，然后可能只有当地的那些本地人才能非常轻易的在里面开车，然后路可能都已经不是柏油路了，可能都是一些石板路了，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有一些城门。你可都看到一个城门了，你都觉得里面是一个跟现代社会已经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了，你就不要往里开了。然后他们限行区的标志也都还挺大的，你看到一个很大的圆圈，很大的红色圆圈，你就要小心一点。但是如果你在一些看上去比较宽阔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圆圈，并且下面还有一些小字说一些附加条件的话，这种情况下其实大部分情况不是来限制你这种小轿车的，而是限制一些比如大卡车或者说是一些环保不达标的车。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看上去不太像是一个古城的区域，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城市街道，两边是一些住宅楼的话，一般不太会有问题。到了古城区的话，我觉得你是能感受到这里是有一些气氛不一样的地方的。
对，但是大部分的城市都是会有限行区的。但如果是 ZTL 就是限行区的话，它会有很显眼的牌子上画一个 ZTL 的标志，它会写一个 ZTL， 然后告诉你从这里拐过去就是 ZTL， 它是一个红色的圆圈，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好认的。当然有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 ZTL 它是有规则的，它可能在晚上的时候是不限行的，但一般因为我们也看不懂，所以我们就
还是小心为妙吧，
我们就兜不进去。
一般情况下在 ZTL 外会有一些停车场，他会告诉你比如说往左拐就是 ZTL 了，但是往右有一个停车场，你就是往右就好了，去找停车场就好了。
OK， 那接下来刚好可以说说停车。
哎，这个停车也真是老大难的问题，感觉在意大利这种比较热门的旅游景点停车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第一是他们的停车场普遍都不大，第二是 停车场都画得非常密集，道路也比较狭窄。有一些私营的停车场是你把车开进去之后，你把钥匙给到那个人，然后他会帮你把车停好。你要走的时候把钱交好，他会把车钥匙还给你，然后你把车开走就好了。然后一般那种公共停车场的话，你就得自己去停，停完之后呢，你就自己得去
机器上
交钱。对，
我印象中很少见到有人来收停车费的，大部分都是靠机器。
没有见到过，都是机器自助收的。可能会有人来查吧，那些交停车费的机器说实话都不是很好用。
嗯，你可能需要研究一会儿。
对，需要研究一下它怎么用。
但是你用过一个之后就差不多基本上都会用了，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
大同小异吧。一般你需要选一个时间，你大概需要预估一下自己要停多久，然后它会给你一个金额，就如果你是现金的话你就把现金投进去，如果刷卡的话就刷卡。说实话很多地方的停车场打国内的信用卡是很难刷过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显示这个交易被拒绝。所以说交停车费的话，我建议还是常备一些小零钱吧，拿零钱交停车费会方便一些。
对，这个零钱一定得是，基本上一定得是硬币，一两欧的这种硬币应该是最通用的。
嗯，
然后五毛呀、两毛呀、一毛的也都可以用。想想最好备一点零钱，因为有可能这个机器它真的只能用现金。
对，然后需要交费的停车位一般都是画成蓝色的线，一般流程就是你把车开到了一个蓝色的停车位里，然后你就去找附近有没有停车收费的机器，把停车费交好了，他会给你吐一张小票，然后你要走回你停车的那个地方，把小票放在你的挡风玻璃里面，证明你是交过钱的。
对
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开罚单。但是路边也会有一些画白色线的停车位，那这种停车位一般是不要钱的。
嗯，白色停车位是免费的，但是很少
很少很少，基本上都被占着。我感觉
如果是在旅游景点的话，那基本上不太会有空出来的白色停车位，
所以就
甚至蓝色的都会很难找。
是，对，还有一种停车位是你千万不要自己停的，就是黄色停车位。黄色停车位是给当地居民用的，然后你停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引来一些麻烦，我感觉。
然后看网上的攻略说，如果在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不推荐你停在路边，因为看到有攻略说会碰到砸车的。然后尤其是像什么梵蒂冈呀、比萨斜塔呀，我们是尝试过停路边的，可能时间比较短，但我们只能说我们没遇见什么问题。
嗯，是，
但就是可能最保险的还是你把车停在一个有人看管的停车场里，这样。
但说实话，有人看管的停车场不是很好找的，数量没有那么多。
对，
公共停车场数量还是更多一些。
而且有的像刚才提到的，有人看管的停车场，你需要把车钥匙给他。嗯，我们是没什么遇到过什么问题了，但是毕竟你把钥匙给人家，也看起来是一件稍微有一点
风险的事情。
对，
总之就不要在车里留什么贵重物品吧。
是的，
甚至你就不要把东西放车里了。我觉得，就只要从外面看不到你车里有任何东西的话，我觉得，剩下的就是看你的运气吧。你运气不好，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可能还有两个地方可以说一下，一点是高速费。意大利有一些地方上高速应该是会收钱的，我们在西西里好像被收过一次，但是在意大利南部好像没遇到收钱，但
比较少吧。意大利北部的收费站还蛮多的。
对，然后意大利的收费站跟国内其实差不太多，然后唯一的区别就是像这些全世界发达国家的统一操作，就是尽量减少人工，就是车站不会像我们一样收费站都有人工。然后他们有 ETC， 但是我们租的车肯定是没有 ETC 能用的。如果不是走 ETC 通道的话，就可以走他们有一个自助的通道，就非常的像国内的一些自助停车场一样，你进去的时候会拿一个票，然后就区别就是你是在一个机器上按一个钮，它会吐出来一张票，或者是它本身已经有一张票，你把它抽走就好了。
其实国内有很多高速收费也是这样做的。
哦，那我可能没怎么。
对，你在国内都是走 ETC 的话就会很方便，如果没有 ETC 的话，基本上也是进门会领个卡。但是收费我好像没有见过，国内没有见过自主收费的，都是有人在收费的。
嗯，是的，
就是在出口的时候你会把卡给到那个收费员，收费员跟你说要交多少钱，然后你把钱给他。
这边的话在出口就是你会把入口领的票然后塞到一个机器里，然后机器会告诉你你要付多少钱，你可以付现金或者刷卡都行，非常像是超市里面结账的感觉，自助结账的感觉。
是， 然后也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吧，要提防一下在高速入口处的小骗子。我们经历过一次，那是我们第一次租上车开上高速遇到的第一个收费站。那个收费站入口有一个人坐在门口，然后看到我车开过来了，我车停下来，然后他跟我要钱，要跟我要几块钱来着，
五欧元。
对，然后我当时以为这个收费站可能进去就要收钱，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然后那个人给了我一张票，然后我就被骗了。
对，非常
其实那个票你只要自己拿走就可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票你只要自己拿走，那个杆就会抬起来，然后你就可以走了。真正的交费是在出高速的时候才会需要交费，相当于那个人他假扮成是一个在高速入口处要收费领票的一个人，然后就白白骗了我5欧元。我不知道他坐在那儿坐一天能骗多少人，但是我感觉，哎，像我们这些游客还是很容易被骗的。
是的，除了这个高速费以外，下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以提醒的点是加油。加油的话其实跟国内也差不太多，加油站，然后你分清楚自己加的是汽油不是柴油。他们跟国内不太一样的是每个加油站的价格都不太一样，一般可能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附近的加油站会便宜一点，然后你可以提前在谷歌地图上搜一下附近的加油站，如果它在一个城市周边的话，它会告诉你每个加油站的金额是多少钱，你可以挑一个顺路的便宜的然后去加油。
嗯，
然后他们加油也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坑吧，就是你千万不要去找有人的他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油泵，油泵前面可能会有工作人员，如果你是找工作人员帮你加油的话，他会给你加收一个服务费，这个油价可能会一升会贵个比原本的价格贵个几毛钱，
对，几毛钱
会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整体可能会贵个我可能觉得可能有10%到20%。
但他其实提供的服务什么呢，就帮你把油枪从，
对，他其实给你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这个
帮你塞进去，帮你按着，
这个完全是一个你可以自己做的事情。根据我们的观察，然后他们这边的加油站比较统一的流程就是你会进去之后找一台统一的机器，然后你先把车停到一个泵前面，然后你在机器上会输入你想用的是哪个泵，这个要么是在第一步要么是在最后一步，然后你要么是给现金要么是刷卡，然后你可以选择加满或者是加定量。然后如果你用的是信用卡的话，我们的观察是它一般会先给你刷一笔100欧元的预授权，如果你选的是加满的话，然后它实际跳出来的时候，就是在你把油箱加满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真实的金额，然后这笔预授权最后会被 charge 成你实际加的金额，剩下的钱会也不能叫退给你吧，
他会把预授权完成的那个金额作为你真实加油的那个的金额。
对的，然后我们加油基本上用国内信用卡没遇到过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基本上都能用，
对，没有遇到过不能用的情况，但还是建议多准备几张卡，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在某个地方某张卡就是刷不出去，在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麻烦。首先是你可能可以多准备几张卡，这几张卡可以是不同的银行的，甚至是不同的卡组织的，就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张 Visa， 准备一张 Mastercard，然后可能可以一张招行一张建行呀之类的，就是以防它可能是某个银行或者是哪个卡组织出现了问题。最后就是一定要备一些现金，就是以防你真的刷不了卡。
但是总体来说我感觉在欧洲不太需要花到很多大额的现金。
对的，就是准备一些零钱，有个对，然后一定要有一些硬币是用来交停车费的，然后剩下的就是可能10块钱、20块钱或者是5块钱的零钱就差不多了，几乎是用不到大面额的钱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我感觉差不多了，对，
差不多了。
嗯，如果下一次我再去意大利租车的话，我应该不会选这个车行。
OK， 然后我们在罗马租上车离开梵蒂冈之后，出发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下午3-4点。
对，
我们在去托斯卡纳的路上，在一个景点停了一下，这个地方叫奇维塔。
Civita di Bagnoregio。
嗯，
它是基本上已经算是离开拉齐奥大区的最后一站了，就已经在边境上了。
这小城市我其实不知道还有什么历史。
没有什么历史吧，我也不太清楚。它据说是天空之城的原型。
那这么一说确实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它的古城镇应该是在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城镇的边缘的那些高台就被侵蚀掉了，应该是，所以就导致看上去那个城镇在一个孤零零的一个山尖尖上，所以说它为什么会叫天空之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觉得可以放张照片放在哪里，如果大家能看到的话。
是的，
那个孤零零的山尖尖其实是可以去的啊，但我没有去，因为你要走过一个很长的一个桥样的通道，才能到那个山尖尖上。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时间不够了，如果早一点来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一下，
可以看看。我也挺好奇那上面都有些什么东西的。
这个地方还挺适合看日落的，也不是说日落吧，它应该挺适合在下午的时间来看。
OK， 是。
对，因为它下午是不逆光的方向。
嗯，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就比如说，如果你作为在罗马待了几天，然后想罗马一早出发，不像我们需要花半天去圣彼得的话，你完全是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停留2到3个小时，好好逛一逛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应该不到2个小时。
嗯，是。
然后他现在。只能把车停在比较靠外边的地方，
基本上只能停在一个城镇的位置，而不能停到那个就是所谓那个奇维塔那个天空之城的那个古城的那个位置。
对，然后走到奇维塔的观景台大概需要20分钟，
差不多。
然后这个观景台实际上距离奇维塔这个小城还有一长段距离，
估计还得再走个10多分钟。
不止10多分钟，我觉得可能至少得20到30分钟。
好吧，那还是挺远的，
因为它是要往下走，然后走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条
通道。
对，看起来是很长的一条通道，像是跨过一个山谷一样。
对，是，
然后再往上爬到这个小山坡上，然后进到这个小城里。据说现在这个小城里面还挺热闹的
啊。是吗？
对，但我并没有，
但这个小城的交通就只有一条道路呀。
对的。
嗯，
拍起来还是挺好看的，远远看也都挺好看的。
我觉得还是挺壮观的，因为就周围的山谷都是很空的，然后就那里有一座城，有一座小城矗立在那个地方，就感觉是在那儿已经待了好几百年的一个样子。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小城停留的时间也很短，大概就是走到观景台，然后看了大概不到20分钟吧，可能就
是吧，
可能就10几分钟
吧。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走路了。
对，然后就原路折返，然后就开上车走了。其实说了这么久，这就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当天我们离开奇维塔这个小城之后，就进入到了托斯卡纳的地界，到了我们此行在托斯卡纳的第一个落脚点。
嗯，
那就先听到这儿。
可以，那我们就预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可以，
拜拜。
好的，拜拜，
拜拜。